跟你旁边的人说，主耶稣复活了，
主耶稣复活了，
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他诚然复活了，我们也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亲爱的九位弟兄姊妹，正像圣灵出手的九个果子一样，他们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借着洗礼公开的来见证，他们从黑暗的国度被切入到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如今是神家里的人，如今与我们众弟兄姊妹、上帝的教会一起来见证这一条荣耀的道路，来见证这个荣耀的福音。好吧，让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这位救主已经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献上我们最诚挚的祷告。主耶稣啊，我们何等感恩，是你擦干了我们的眼泪，是你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绝望。当年那些跟随你的，当年那些爱你的，当年那些在坟墓口等候的，本来他们的心里是失望，是忧伤，是眼泪，是迷茫，但是荣耀的主在他们面前活活的显给他们看，你不受死亡的拘禁，你从死里复活，显明你实在就是大能的上帝，是神差到人间传递这死而复活的大好的消息。主耶稣，因着你的复活，我不再惧怕，不再丧胆，不再绝望，因你活着，我能面对明天。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把这样复活的特权，把这样一个复活的大能也照样赐给每一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立志跟随耶稣基督的你的门徒们。主啊，我们何等的荣幸，又是我们何等的蒙爱，竟被主看重，竟被主拣选，竟得蒙这样浩大的恩典。主啊，愿你接受你儿女们用口用心在你面前献上这最深挚的感恩、赞美和敬拜。主啊，我们在这里再次用的话来彼此勉励交通的时候，求主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厉害的运行。主啊，你深知我们每一位的需要，我们也深信唯有上帝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刺肉抛开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也能够最深的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主耶稣基督，求你恩待我们，当我们在这里聚集奉主耶稣基督名的时候，我们就深信你说你必要在我们当中，你自由的行走，你随意的工作。主啊，无论是拆毁，无论是建造，愿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基督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我们深信你动的善功必要成全这功。愿主恩待祝福纪念我们这样的聚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到这次聚会的最后的第二个信息，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到成为生命的赢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或者我们也把它叫做生命的承载，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出死入生，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面对明天。生命的承载，那为着刚刚我们这些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借着洗礼加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我在这里特别简单的把这个敬礼的意义照着圣经所启示的来跟我们众弟兄姊妹以及跟我们当中的一些好朋友来分享。敬礼最深的一个意义是 United with Christ 或者 Vereint mit Christus， 和耶稣基督的联合，这是敬礼所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我们借着这样一个仪式，但是却在背后表达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进入基督里面， in Christ，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 united
with Christ 与基督的联合。我就想到有一节经文，或者说有一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被称为 Great Commission 伟大的使命，或者简称为大使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28章18节到20节，好吗？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来，预备起。耶稣近前来，
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伟大的使命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蒙恩蒙爱的上帝的儿女们，我们活在地上人生最大的一个使命，或者说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目的，是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门徒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或者第一步的，就是奉圣父圣子圣名来为他们施洗。然后主说，凡是他教导我们的，我们都与他们分享，都来与他们传达，都来与他们一同的来教导，使他们能够遵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话语。你看见这个祝福是什么呢？主说，我就要常与你们同在，无论你们往哪里去，无论你们在瑞士，在中国，在天涯海角，主说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直到世界结束的时候，直到我把你们接到我的荣耀里面去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伟大的使命，其实也是一个伟大的祝福。这个使命主耶稣是颁布给他的教会，所以今天当我们众教会神的教会一同在这里来举行这个敬礼的时候，我们正在实践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有9位亲爱的神的儿女，他们借着敬礼来表明他们加入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他们立志要跟随耶稣基督成为他的门徒，他们当然一定会享受到上帝与他们的同在，因为神的应许从不改变，而且直到他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这样一个大使命里面，我们看见敬礼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我们敬礼的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根据，一个圣经的根据，因为这是主耶稣在离世升天以前，在加利利山上所颁布给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有人也许会问说，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受敬呢？到底敬礼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圣经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第16章说，信而受敬的，或者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原文这个词 baptism 是指一个进入到水里面，那么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当然那个河水是进到下面去，但是神的教会同样也接纳，有一些教会他们采用点水的礼，没有问题，因为要表明这个属灵的意义。当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个人会比较的 prefer， 或者说比较的来认为说，当有机会有条件像今天这样，他们每一位是整个人进到水里面，原因在哪里？因为这样一个最深的把那个与主联合的这个意义表达出来。敬礼的一个条件，使徒行传特别有一个例证，那里说一个管会堂的叫基利士布的，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包括很多的哥林多人，他们听见了这个福音，他们信了，就相信并且来受敬。所以感谢主，当因为他真正口里承认性相信，他们就能够借着这个敬礼来表明他们的这个信心，来见证这样一个归入主名下这样一个荣耀的时刻。所以照着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大使命，他们相信什么？这非常重要。他们相信的是历史历代以来上帝自己告诉我们的神的真正正确正统的福音，
就是在这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若有人传的不是这个福音，若有人传的是在这个福音上面再添加了别的东西，若有人传的是在这个福音上再删减了别的东西，那都不是真正的福音。圣经很严厉的说，若有人在这个福音上增加或者删减，那么那个人他就可咒可诅，因为他歪曲了扭曲了上帝的福音。这个福音感谢神，靠着圣灵的保守，2000年来直到如今，在神的教会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显然这个福音里面包括受死是为我们的罪，包括埋葬证明他完完全全是死透了，然后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无罪的生命，因此可以胜过死亡。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浸，乃是为传福音。所以这里有一个次序的问题，这些为他们今天敬礼是因为他们听见了福音，也相信而且领受了福音。若是他们没有听见福音，没有相信福音，没有领受福音，那其实尽管有时候他们出于感情，出于仁义，出于面子，出于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有人说，哎，来来来，这里有个敬礼，来你洗一下，那么他就洗了。但是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差遣不是为受敬，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为我们得救的人，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我们何等感恩，这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凡是愿信耶稣基督的，你必能够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第一步就是在敬礼里面经历到与主最深的联合，经历到从黑暗的国度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所以首先我们传的应该是正统的正确的这个福音。当他们听见了，门徒相信并且接受所传的这个福音，最简要来讲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保罗说这个福音是什么，我不知道别的，乃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最浓缩来讲，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是福音的精髓，这是福音的核心。我们传的是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传的是十字架的道理。今天这九位感谢神，众人各位都听见，他们大声的宣告，他们相信，他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靠自己，靠教育，靠伦理道德，靠别的东西没有办法让自己脱离，但是他们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基督来流出他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基督来接受这个死亡，以至于免除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基督来埋葬了，表明完全在死里面经历了死亡彻底的一个死透，也表明他们愿意在这个上面联合，看自己的旧人已经死了而且死透了。当他们从水里上来，表明他们与主一同复活，如今是上帝荣耀的儿女。所以简单来讲，信主的方法最简单就是两句话，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罗马书10:9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请记得这里，信耶稣不单单是信有这么一位，是信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是上帝，他是我的救主，他是这位复活的主，就必得救。所以在座的也许有一些位你还在挣扎，在犹豫，在徘徊，你不需要太作难，你不需要太，哎呀，好像以前在中国大陆那些入党的，哎呀，我还不够条件啊，我还需要组织上考察我了，我还需要大家看看我够不够条件，我觉得还不太够，不需要那么谦虚 和客气，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得救首先是本乎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但是感谢神也因着我们里面的信心，我相信他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生命里面发动。所以敬礼最重要的意义表明与主的联合。好，罗马书六章，我们好不好，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段三节到五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来念一下好吗？来，预备起。
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基督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叫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所以这里反反复复用我们与主的联合 United with Christ Vereint mit Christus， 是指我们与他的死的形状上来 Vereint 来 United， 也是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来与他联合。何能表明什么叫做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呢？就是借着刚刚我们进到水里面来肯定这一个脱离了罪的真理。我们如今心里不要再以后，哎呀，我是不是得救了？我是不是怎么办呢？我洗礼完以后，那么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洗礼是再一次帮我们肯定，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了。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时和基督一同埋葬，旧人和基督同钉了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已经看自己已经是一个死的人，我有死才能脱离罪。我的旧人与基督一同进到水里，一同被埋葬，一同被钉死，所以罪已经在我生命里面不能够再有这个权势的地位。肯定这个我们已经脱离罪的真理，然后同时也帮助我们来立定一个脱离罪的心智。保罗说我们向罪看自己已经死了，是一个受了禁的基督徒，还是有时候会落在罪的试探，会陷在罪的里面。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不但是我们脱离了罪的真理是上帝的应许肯定，而且我们也立志我已经向罪死了，因此主啊，你帮助我不要容罪在我身上作王，我不再顺从这个罪的律，我们这个肢体不再将它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乃是献给上帝成为义的器具。这是指到我们与基督在死的形状上的联合。那么在复活的形状上的联合 In his resurrection， 就是尽力帮助我们已经肯定了我们归属主的这样的真理。保罗说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感谢主，如今我们既然有这个公开的见证，我们就肯定提醒自己，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撒旦在我们身上无权无份无纪念，他也帮助我们同样有立定一个心志，向神在基督里常看自己是活的。我的盼望，我的喜乐，我的平安，我的得胜，是因为他活着，他也活在我的里面，好像我们也从死里复活一样，把自己献给神，当作义的器具，当作上帝的工具，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所以敬礼一方面表明联合，那么第二方面呢，是表明我们归入基督，进入到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里面。加拉太书特别讲到这一部分的真理，那里说你们受尽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新义人，为主的自主的为奴的，或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的耶稣里都成为义了。这个真理太宝贵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瑞士有不少的华人教会，在地理上是有苏黎世的，有日内瓦的，有洛桑的，有伯尔尼的，有这个巴塞尔的，无论在哪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无形的可以是遍布到整个世界，包括我们在中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台湾的，在香港的，在美国的，无论在哪里，在基督里我们是成为一了。 而且你看见这里说犹太人、希腊人是指种族，使得教会不分你是华人、你是瑞士人、你是美国人、你是什么种族，自主的、唯独的讲到人的所谓阶级。无论你是白领的，无论你是蓝领的，无论你是什么领的，没有关系。男人、女人讲到性别，上帝的教会里面所有神造的人都是上帝荣耀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个合一的真理，感谢神，敬礼就把这样一个合一也表明出来。他们不单单是一个公开的宣告他们是神的儿女，而且他们也宣告他们要归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他们将来走遍天涯海角，有教会他们就要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来侍奉、来荣耀上帝。所以敬礼对我们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这个激励同样首先对这九位弟兄姊妹来讲，敬礼不是一个结束，乃是真正信仰的一个 beginning， 一个开始。希伯来书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到完全地步，没有任何别的根基，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敬礼也提醒我们，旧事已过，都已经变成新的，敬礼我们来为主而活。对这些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来讲，敬礼之后正是他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包括读经祷告，包括在属灵生命里面一切的成长。所以我简单来讲，属灵成长对这九位弟兄姊妹来讲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至少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随时的来接受神的话语，读经是我们不断不断的接受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装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来聆听上帝向我们说话。但是不单是把神的话读进来接受进来，同时也借着祷告来与神说话，向神说话，来把我们心里面所求所想，来把我们的托付、把我们的负担、把我们对神国、神的义的追求来告诉神。不但是与神有这样的亲密的交通，也在神的家中来侍奉，与神来同工。那么这些的真理，我想接下来这些位的弟兄姊妹一定会进到你们的所属的教会里面。你在苏黎世、在日内瓦、在这个巴塞尔，无论在哪里，感谢神，一定请你要在一个身体里面侍奉。不一定是华人教会，如果你那个地方刚好没有华人教会，那感谢神，找到一个真正正确信仰的一个当地的教会也是一样。基督徒的生活，我觉得好像我们从水里上来以后，我们要扬帆出发。这四条船，或者说这生命的四个方面：敬拜上帝、团契的生活、管家的职分、门徒的训练。我想这是一个真正上帝的儿女在这四个方面扬帆出发，一定会看见上帝怎样的来大大的使用我们。所以一个结论是什么？一个敬礼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信主的救不是因为接受了敬礼，信主的救是刚刚我们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信主的救这个敬礼，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承认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敬礼有四个方面：信心，里面的信心公开的表达，也是一个顺服神的命令的记号，也是一个归属了主的象征，更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敬礼是信仰的开端，并非是信仰的完成。敬礼再次提醒我们，旧的都过去，今天我们靠主也为主而活。敬礼之后要常读经、常祷告，正常的教会的生活，正常的传福音的职分，当然也包括我们全人的奉献，无论是你的体力、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资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把这一切当作活祭献在主的面前，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侍奉。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感谢主。那么当我们说我们生命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成长，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晓得一个最稳定的一个几何图形，也是最简单的，请问是一个什么几何图形？三角形。上帝很奇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给我们一个铁三角，这个三角就是信心、盼望和爱心，简称信望爱。任何时候我们盼望有幸福人生，我们盼望有幸福家庭，我们盼望有幸福的工作的环境，我们盼望有幸福的生活的环境，其实你注意到如果这三样里面缺少了任何一样，你都不可能幸福。信心、盼望和爱心，信心好像是一个根基，所以我特别把它做出一个好像一个 base， 一个承载，一个 foundation， 一个 foundation。 盼望是一个 motivation， 是一个动力。人如果没有盼望，那个就叫做失望，失望到最后变得绝望。你看绝望的人生，他绝对没有办法再往前走，而带着盼望，他的人生就有奔头，他的人生就有动力。那么爱是什么？爱是人生的表达。我们在前两天已经谈过，人生里面若没有爱，这个生命是枯萎的，是憔悴的，是苍白的。但是若有了爱，这个生命是鲜活的，是充满了力量的，是无所惧怕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也是这样提醒我们。所以人生的根基、动力和表达就在信望爱里面。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信心到底什么是信心。当我们在这里谈了很多说信，这个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么请问你们谈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我要请大家来看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6节。好吧，我们大家念一下希伯来书11章6节，来预备起。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却信他赏赐那信有他的人。
非常简单的一节经文，字数也不多，但是却告诉我们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节经文里面包含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或者说包含了什么是信心，什么是基督的信仰里面想谈的信心。你看今天信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用，那么当经济危机的时候，那些政治家也在信心喊话，那些的这个股票啊、证券交易所啊也信心喊话，哎呀放心啊，没问题啊。那么最近的这个瑞士政府也信心喊话，绝对放心，我们守住 1.2 这个瑞士法郎最低的底线啊，你通通放心啊。那这些也信心喊话。那有时候如果你在那个公司或者什么快要破产倒闭了，但是那个老板也跟你信心喊话，放心啊，没问题啊，我们过得去。那到底我们信仰里面的信心跟世界上人谈的信心有什么分别？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最少有三个地方的分别。第一，信心，基督信仰里的信心不单是跟我们个人有关，是跟上帝有关。那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其实你知道基督信仰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们主权的转移。过去这个主权是我，是中心是我，叫做自我中心。基督信仰来换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耶稣基督，是上帝。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既然这样，每一样事情都不单跟我有关，若是常常还是为了我，是我的好处，我的想法，其实跟我们过去的任何的信仰或者民间的宗教没有太大差别。这里很清楚提醒我们，首先信心为了神的喜悦，我们没有信心，上帝非常的难过；当我们有信心，神非常的开心，神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喜悦。保罗说，其实我立志就要逃主的喜悦。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常常看到我的女儿，她是比儿子反应更快，常常最先跑来欢迎我。 这两天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形哈。那么更小一点，他大概两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只要一听到我开门，他就在那个沙发上跳啊跳啊。等到我过去，其实离他蛮远，他就等不及就扑过来。哇，我吓一跳，扑过来那蛮危险，当然我马上伸手接住他。但是在接触他抱着他的时候，心里非常喜悦，因为我看见这就是信心。你发现他的信心是让我产生非常大的喜悦。为什么他不惧怕会摔下去呢？他不惧怕会受伤？因为他相信他的爸爸能接住他，他相信他的父亲能够伸出手来，也一定会伸出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就是这样，不单是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太过把信心集中，哎呀，我有没有信心，我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真正信心第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得天父的喜悦。我们越有信心，他的心因我们得满足。第二方面，信心是什么？那你说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这个翻译不是太准确。如果你去看德文或者英文，就看得出来，信不单是有神。因为很多人都信有神，不但是基督教信有神，那别的他们也信有神。这里说信什么？是信神是一切，英文就是 to believe, to glauben, 相信。相信什么？ That he is, he is, 这是上帝的称呼，相信他就是。当年摩西就问神了，神说我要差你去埃及把我的百姓救出来。那么摩西说，那我要见到法老，那他问我说谁差你来，我怎么回答？神就向他启示，这是上帝的自我启示。神说我是谁，你告诉他 I am who I am, 中文就是你告诉他我是就是我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你问我张路佳你是谁，我说我是就是我是，你说你神经病啊？什么叫你是就你是呢？你这等回答等于没回答。但是你要晓得，只有这一个的称呼才是最准确对上帝的称呼，因为他是一切，他是公义，他是良善，他是圣洁，他是万有。我举个例子哈，在美国很多 7-11 这里大概也有那种小店，那么在街角，我以前很喜欢在德国去一个地方叫 RD, 不知道瑞士也有哈，那有的 RD 蛮大，有的 RD 不大，小小的。那你进去呢，我去过一个 RD, 里面只有一个员工。那么我拿了一些东西，我说哎，你们售货员呢？他说我就是。那么待会我拿了那个东西去付账了，我说你的 cashier 呢？你的谁收银员呢？他说我就是啊。那么我说你们店的老板呢？他说我就是、他什么都是，因为这个店就他一个人啊。所以上帝只有这个称呼是最准确的，他的自我称呼。一旦后面加一个东西，你发现就把它限制住。如果他是售货员，那么他又是谁？所以换作的神说 I am who I am, 代表了我就是一切。那这个韧性非常重要，当我们相信神你就是的时候，代表什么？风和日丽你是神，刮风下雨你也是神，洪水泛滥你同样是神。我今天理解的，我喜乐的，我高兴的，你是神。但是有一天我觉得想不通的，有问号的，我有难处的，我有挫折的，你仍然是神。上帝绝不因为我们相信他或不相信他就决定他存在或者不存在，他是一个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存在的一个存在，他是自由也是拥有。 I am who I am, 这样一种信仰的韧性，坦白说也只有基督的信仰敢这样的一个宣称。因为这位上帝他全然的宣告，山虽动摇到海心，天地会废去，我的话没有一句会废去，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神也永远是神。有这样一个信心，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其实各位都晓得，中国教会过去60年经历了多少风雨，多少的逼迫，多少的危难，神的儿女能走过来是因为这个信心。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得为王。那么信心呢，第三个方面就是与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你说不但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你发现赏赐跟寻求这是一个关系的两个方面。我们对神，我们是寻求神， 神对我们赏赐，赏赐这个词中文其实翻的有一点点，我们感觉好像蛮功利的哦。他给我们，其实这个赏赐 reward 这个词也可以德文叫做 reaction， 他对我们是有反应的，有 response。当我们去寻求他，我们向他祷告，你绝对可以相信他在聆听，他有反应。当然，他的反应不一定是你所期待的，不一定是按照你所想的。他的反应也不一定是你决定说明天你要你现在立马就给我有回应，不一定，因为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时间，他是主，他有他绝对的主权，但是他一定跟我们有反应，因为他是一位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知道这是一个关系啊。今天我们发现，如果夫妻之间一出问题，两个人冷战，那么一个双方没反应，那这个当然这个关系就有问题。跟神之间，你相信，你放心。因为这位神他是超越的神，但是他也是 incarnational 的神，他是一位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寻求他，他必定有反应。这样一个最美的关系是信心的关系，凭着信心我们可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得帮助，我们来寻求他的恩典，得恩惠，得帮助，也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所以信心几乎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承载，是整个人生的根基。不但我们得救是因为信心，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照样同样还是因为信心。那信心怎么来在生活里面的运用呢？我想呢，下面这段经文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着到底信心你我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来使用。有时候你还是觉得好像蛮抽象，那么这个现在知道了信心三个方面，第一为了得主的喜悦，第二呢相信什么神是一切，第三呢信心是一个关系。其实各位你发现我们用在神的身上照样真正的夫妻的关系，真正的人际关系同样也是这三个，当然里面内涵不一定完全一样。首先信心，特别在夫妻的生活里面，在婚姻里面是为了对方的好处，这是圣经告诉人际里面教会同工里面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我们信心在生活里面的运用。那么相信神是一切，在人际当然人不是一切，但是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是不计算人的恶，凡是相信，凡是包容。你说凡是相信可能吗？你现在发现这个社会就是因为凡是不能相信，所以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一旦你有这个信心，特别在夫妻里面，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为一些小事争吵，有时候为一些、有一些怀疑疑神疑鬼，然后到后来呢，其实常常哈，大概很多先生都有这个体会，有时候太太就常常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的有点像耶稣问彼得那样，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然姐妹很喜欢听这句话，那先生有的也可以随便一发我爱你哈，你是，但大概他们会敢说你晓得我爱你，你知道彼得跟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不得了，因为他可以骗别人，他知道骗不过主，那是真心。所以其实呢，信心里面在婚姻里面，也许我们不必要常常问说你爱我吗，但是无论双方，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来表明，用我们的整个生命来表明，他是我最在意的人，他是我生命的一半，他是我生命的全部，他跟我是一个人，那这同样就是一个凡事相信。那么第三方面呢，信心一定是一个关系，夫妻之间如果没有了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那这个婚姻当然出了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领受了从神的信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照样可以运用出来。路加福音的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来告诉我们，这群门徒他们虽然已经信了主，但是他们在信心上会有软弱和失败，怎么被主来建立。来我们念一下这几节经文好吗，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来预备起。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
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
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段圣经我读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一个感动，我就觉得我们很像当时那群门徒，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也决定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当我们遭遇了风浪风波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发出这样一个像门徒一样的：我们丧命了，我们完了，我们走不下去了。那里耶稣就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换句话说，信心其实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到底信心的起点在哪里？为什么耶稣要责备门徒？有时我们读了这个经文，觉得耶稣啊，你有点不近情理嘛？那也正常，船都摇成这样，你看要翻了，那这个自然的人的本能的反应嘛？那有什么问题呢？你为什么还要责备？为什么要责备门徒？因为门徒忘记了一个起点，就是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坐船，耶稣在与他们同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随时记得这个真理，任何时候在洪水里面、泛滥里面、风浪里面、苦难里面，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耶稣在那里。他们那天好像忘了耶稣在船上，那你明明说那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耶稣在船上。我常常说，其实我们生命最怕的就是耶稣不在船上。若是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若是你还没有得着这位生命的救主，这是一件可以说非常很大的一个 risk， 很大的一个冒险。因为耶稣不在船上，我们都晓得人生好像一个汪洋大海，人生常常我们好像一叶小舟一样，确实很危险。有个寓言故事说的很有意思哈，有一个人头脑很大很聪明，那么他又是个哲学家，哪想到有一天他要渡一条河，那个河呢也蛮宽的，那么他就请一个老少公哈，一个摆渡船过来，那因为老人家把船撑过来，他就上去了。那坐在这个船上呢，因为蛮宽的，所以要一段时间才能到对岸。他就跟老人家聊天了，他说：“老婆，我问你啊，请问你懂不懂天文学？”老婆一听天文，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意思？天文你都不懂啊？哎呦，老婆，不是我说你啊，你的人生四分之一算浪费。天文学很重要。那么我再问你啊，懂不懂地理学？老婆一听，地形我倒会看，什么叫地理学？我不懂，地理也不懂啊。哎呦，一半浪费了，一半浪费了。那我再问你，懂不懂哲学？老婆一听更傻，哲学什么意思？我从没听过。哲学，人生最重要的道理啊！哎呀，老婆，你天文也不晓得，地理也不晓得，哲学不晓得。我觉得你人生啊，四分之三真的都算白白过去了，太遗憾了。他很得意，因为他什么都懂，摇头晃脑，正得意呢，忽然间那个船就摇晃起来，因为遇到风浪了，眼看也快翻了。那老婆很紧张，客官，那我问你，请问你会游泳吗？游泳我从来没学过，我一个读书人，天天读书。哎呀，老婆说真对不起，你不会游泳啊？我倒是四分之三的命算白活，那你待会四分之四命全没了哈。因为船要翻了。我们有时候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以为我们懂这个，我们科学家，我们物理学家、数学家，这个家那个家哈，我说我什么家都不是，我是张路家哈，没有家。不过呢，常常有时候我们很得意的时候呢，袁志明弟兄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是话蛮有道理。因为我们觉得哇，上帝说你的生命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我，我们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感谢神，当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条船上耶稣上了这个船，我们就不再害怕，他与我同行，这是我们信心真正的立足点。不但有神在船上，而且为什么耶稣要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刚刚我们读这段经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那里说耶稣与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什么？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你注意到神说话跟人说话很不一样，人说话非常模棱两可，我给他算算很多模棱两可的词，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我们很多把那个词放在里面啊，也许啊明天可能差不多大概会这样。耶稣有没有说我们差不多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我们大概也许会渡到湖那边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竟然把这句话给忘了。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空我们脑子里想出来，信心是因为上帝的话语，他的话没有转动的影儿。耶稣既然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那个船就一定可以渡过去。当他们说我们丧命了，完了，我们渡不过去了，那是对神的话语不但是忘记了，而且是完全的忽略。其实我就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也犯同样的错误，明明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鸟，地上的野花，他们不种不收也不收在仓库里面，但是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是比他们更贵重？耶稣从来没有说我尚且大概会养活他们。你真的有没有站突然就看一只鸟从天上掉下来，哈哈，呜呼了，哀哉了，完了。神的话很奇妙，而且神的话安定在天，因为有他的话，所以我们非常的有信心。我就想到我爸爸讲了一个见证，我父亲从18岁传到现在87岁，差不多这个过去的70年间60多年，感谢神。他年轻的时候在江西那边传道，江西那边传道其实是非常危险，因为当年兵荒马乱，那边很多山，所以各路人马都有，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还有当地的土匪，什么都有。爸爸说那次呢，他本来在当地的一个镇上面一个教堂里面做传道，那后来因为战乱的缘故，所以呢他跟教会的几个长老商量，他就到山区里面去，住在山区里面，因为这样比较方便探访周围的信徒去传福音。那么山区里面又没有房子，他们就找到一个破庙，那个庙呢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那个庙还在那儿，那个年代连和尚也跑掉，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破庙修一修好，本来也没有门的，钉一个门，窗稍微修一下，那么爸爸就在那里当一个福音站。那两个长老就跟他讲，张传道你安心传道，祈祷传道，我们呢每一个礼拜给你送一点米送一点菜来，你专心祈祷传道，他们就做他的后勤来供应他。那一段时间常常差不多每个礼拜好，这个两个长老呢就带一些米啊一些菜啊就来。哪里想到爸爸说有一段时间啊，他传道也很辛苦，天白天出去家家探访啊，然后晚上呢就在这个破庙里面弃身啊，地上铺个草席就这样。哎，结果有一天发现没有粮食了，要想第二天长老会来，第二天没有来。那么他想大概长老很忙没有问题的，继续他也很忙，每天都排了很多的那个安排，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来。哎呀，一看不行啊，什么都吃完了，那完全没有粮食，那怎么办？那一天爸爸说回到那个破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辛苦，回来很饿，什么东西都没有，一想现在也不能下去啊，因为那个到底下很长的路。那么那天晚上他就饿的时候就当然喝水了，他说越喝水越饿，把肠胃都洗干净了更饿，就跪在地上祷告，主啊怎么办呢？这个没有吃的。他说奇怪，祷告里面忽然间圣灵有个感动，我会供应你吃肉。他第一个反应我大概饿过头了，出来幻觉了。你知道那个年代啊，那个肉简直是不太可能啊，有一点菜吃算已经不错了，怎么会吃肉？哎，但是很清楚，在祷告里面非常清楚。那爸爸说不管了，喝了一肚子水就躺在地上就睡觉了。哎呀，睡不着，翻来翻去，那真的饥肠辘辘。突然间半夜听到有敲门的声音，他说这山荒山野外的，怎么可能有敲门的声音呢？那么他就赶快起来把门打开，竟然没有一个人。他说那一天啊很奇怪，因为那个月光特别亮，所以门一开一片银白色的照得很亮， 他四下看根本没有一个人，他明明听到那个拍门的声音，结果是什么来拍门的？低头一看很奇怪，进了两只很大的鸟。你说山区里面半夜三更两只鸟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嘴巴咬着嘴巴在地上滚来滚去，原来刚刚那个声音是翅膀拍到门的声音啊！哎，他低头一看，这两只鸟怎么送上门来了？还在打架呢。那爸爸也从来没有学过那个抓鸟什么的，不会。但一看那鸟，他灵机一动，就一只手就提着一只鸟，那另外一只鸟还不肯走呢，所以一只手就把两只鸟给提进来了。赶快把门关上了，连夜把那个水煮起来啊！哎呀，爸爸说那天吃，从来平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野味，真奇妙！半夜三更送了两只很大的鸟来啊！哎呀，他吃的。后来过了几天，那两个长老才来，那气喘吁吁，哎呦，真操蛋！终于来了，为什么他们这么晚了？原来那个时候啊，打仗的时候，突然间那个两个长老本来按计划要来。结果呢，发现进山的路全给封了，也进不来，也出不去，也不知道哪路人马扛着枪不准进。哎呀，他们怎么商量说不行啊？我们要去，怎么讲都不让他们进。他们说那没办法，我们回到帐篷，跪在那儿祷告上帝啊！真的，他们说我们想大概你要殉道了，这个。哎呀，真的在教堂呢，又迫切祷告上帝啊！你养活你的仆人啊！那没办法，我们上不去。所以看，哎，上次他们你还没训到，我不想他也不训了。哎，爸爸说这还剩一大堆鸟肉，看到一起分享。真的，他们那两只鸟吃了好长时间啊，很大两只鸟。爸爸说很奇妙，在侍奉里面啊，就是因为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个信心不断被坚固。其实我父亲有一次冯秉成牧师哈，那么到我家，刚好我爸爸妈妈到美国来看我。那好多年以前冯牧师也来，哎呀，他一跟我爸爸妈妈交通以后特别感动，他说张伯伯第二天我要来听。第二天他来早上九点就来，那么还没有吃早餐，那么他在我们家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餐，等到晚上九点他才走。我父亲从怎么样蒙恩的就开始讲，那一天跟冯牧师讲了一整天啊，早上九点讲到晚上九点才讲到他的26岁，好，所以冯牧师一想，人家说张伯伯，你才讲到26岁，好，那这80岁还有快60年要去，我一定还要来听啊。很遗憾，后来这个冯牧师就，他跟我爸爸真的是一见如故。那冯牧师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他可以进去中国的时候，也去了我父亲的那个团队到浙江那边去服侍，非常的感动。我想其实这些见证人他们能够走过来是因为生命里面的经历，这位上帝真是又真又活的神，神的话成为我们真正的粮，真正的水，让我们可以靠他的恩典来走过去。所以信心一定会带来这样的果效，能够除去我们脸上的愁容，能够挪去我们心里面的忧愁，带出一个真正安息的生命。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不单是传神的话，他也活在神的话里面，也活出神的话。你看在风浪里面耶稣在干嘛？耶稣在睡觉啊。耶稣不但睡觉，而且那里说耶稣睡着了。我觉得这个睡觉跟睡着还不太一样，我们是睡了但是睡不着，很奇怪啊，常常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那睡着就完全进入那个休息里面，耶稣是睡着的。你想在这样的风浪里面能够睡着代表什么？他全然让他的门徒看见一个真正的信心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个真正安息的生命。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伤感，耶稣这样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就有平安。这些都是提醒我们有这样一个安息的生命是因为信心。当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就全然的能够安息。信的过程，我常常想到我小时候，我们家邻居有一位老人家，他姓钱，我们叫他钱伯母。这个钱伯母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老人家，因为他从来没有结过婚，所以也没有家庭，没有孩子。这个老人家靠什么维生呢？就是靠 在这个他家门口摆一个葱姜摊为生。那个年代啊，那个葱姜就是一分钱两分钱这样。哎呀，我有时候经过那里看到他，心里蛮难过，因为冬天啊，有时候风一吹，他一头白发，对不对？风中飘起来，然后呢，就看那个他守的那个葱姜摊，那几乎也没有什么人买他的葱姜。但是他是一位基督徒，所以很奇怪，虽然你寒风里面看，真的他的脸上永远是喜乐的，很少看到他忧愁的。那么那时候呢，因为我爸妈，爸爸被送去劳动改造。那么妈妈呢也是下放在一个工厂，他们常常不在家里面，也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那但是他们就要求我说，陆家明一定啊，每个月要去看这个钱翁，替我们去看他。我那时候呢其实非常不愿意去，为什么？因为到那个老人家家蛮危险，他家在一个阁楼上，阁楼啊那个楼梯上去是非常陡，简直我觉得白天都是黑的，看不清楚，而且那个楼梯上去都是摇摇晃晃，好像随时会断掉一样。因为我在想，这老人家天天的这楼上爬上爬下，而且他们家的特别小，那个全部都是外面那个报纸糊的，那个上海人叫过街楼，就是在那个胡同啊上面搭一个阁楼，就住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黑灯瞎火的。那第一个我觉得去很危险，第二个呢，到他家这个老人家话不太多。那么谈了几句，我以为我要走了，他说陆家来做一个祷告，拉着我就跪下来祷告。那一祷告我发现不得了，他是天下大事全知道，他为世界教会祷告，为中国教会祷告。哎呦，我想不得了，他这而且祷告常常真的是一个多小时，有时候两个小时哈，祷告的我简直是那个腿脚发麻，因为被他拉着跪在那儿。我那时也没重生得救，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哈。那么我有一个办法，我就大声说阿门阿门，这就提醒他该结束了哈。他也不管我，他继续祷告。总算那个手放开，哎呦，我是赶快这个觉得结束了，结束了哈。那么我要走了，走的时候呢，哎，常常好发生这种情况，他就塞一个小纸包在我手里，他说陆家回去给你的外婆。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带回来了。爸妈那时候也不在，外婆拿打开一看，一块钱，甚至有时是两块钱。你知道在那个年代，一块两块，对他来说意味什么？不要说对他，对我们很大的钱呀、啊，因为他要卖出多少葱姜才能够赚回一块钱两块钱，而且他完全也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也没有什么家人照顾，一个靠卖葱姜的老太太。哇，我外婆一看啊，脸都变了，不行啊，陆家赶快给他送回去。哎呦，我当时送倒是愿意，不过心想完了又得给他祷告一会儿，好不容易离开了。不过最奇妙，你看就这样一个老人家，等到后来我到德国来留学，有一天妈妈来一封信说陆家前夫被主接回天家，但是非常荣耀那个时刻，妈妈在心里告诉我说那一天很奇妙，有一个姐妹刚好从那个她的那个胡同底下走过去，圣灵有一个感动说你要上去看一看这位伯母。这个姐妹说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去看她，而且跟她虽然也认识也不算太熟，那么但圣灵很奇妙感动她，她说我就上去了，上去敲门半天没人开门，我想这老伯母也没看到她在葱姜摊那儿，那么应该在家，然后我就推推门一开，那个门没有锁，一推就开进去。但是我一进她的房间，发现第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个房间整个是一片红光，他说很特别。其实那个老伯母家我常常去，他们家白天都需要点一盏灯，他是点那个油灯，那个时候那个姐妹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透亮的红光在他的房间里。我一看那个老人家躺在床上，那个脸真的像天使一样。那个老伯母看到他进来，老伯母就声音已经很微弱，他说你过来。那个姐妹就过去，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伯母说我刚刚一直祷告，我还有几件事情要交代，我跟我的神祷告，神就把这个天使把你派来。他说他就跟我交代了几件事情，然后呢就说来姐妹我们一起祷告。那个姐妹说我就跪在他的床边，那时候老人家躺在床上，我拉着他说跟他一起祷告，哪里想到祷告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被主接去。哎呀，他说非常奇妙， 我看他的脸真的像一个天使的脸一样。那个姐妹说，后来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啊，去帮他整理他家里面所有，包括桌子椅子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的价值不到5块钱，他没有为自己留一分钱。那个姐妹说，太奇妙，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奇妙荣耀的时刻。这个姐妹的生命被大大的复兴。我妈妈在心里告诉我说，你看见一个信心的人生，他相信上帝是他的一切，他相信人活着不是靠自己的谋算，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何等感恩，那个生命是个全然安息的生命，所以他不在意，没有关系，他能做的就像一个流通的管道，马上都分出去，分出去，他尽量的要把神的祝福给更多的人。何等感恩，也许你我的信心会受到一些考验，好像风浪会出来，但是信心正像金子，越是有风浪，金子只会在试炼里面变得更纯。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门徒们需要在风浪里面看见认出到底他们信的是谁。我觉得门徒虽然需要责备，但是他们至少还做对了一件事，就是他们去找耶稣。他们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啊，虽然那个话是很没有信心，但是跑的方向是对的，就是找耶稣。你我在考验里面风浪里面，让我们真的把目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专心来依靠他。而信心最后要落实到什么呢？就是落实到到底这位主是谁，认识他，并且更深的认识他。你发现门徒后来互相的对话，他们就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我想这个话是我们很需要来问的。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信主了，但是真正主我们认识他吗？知道他吗？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那一刻门徒说，他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海，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那一刻他们看见他不单是那位夫子啊，夫子就是老师啊，不是，他是整个宇宙的主，他是全地的主，他是平静风和海的主。这样伟大一位主竟然在我生命的船上，竟然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他们认识主，就愿意更深的来认识他。主耶稣实在奇妙，实在无法叙述。我想到我自己这样可怜的一个人，20年前离开德国到美国去，其实也是信心非常的软弱。我跟大家见证过课堂，好像感觉念不下去。但是一次一次，当我7年前发现这个喉癌，喉咙的这个肿瘤，好像再一次在风浪里面。但是每一次，我觉得真的风浪就让我看见我到底是谁，我是这么可怜的一个罪人，信心很小。但是风浪让我看见上帝是谁。前年2010年的时候，医生说不行，你还是要开刀，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又肿起来，长得很大。那么约时间排来排去，排到1月26号，2010年。为什么排这个时间呢？因为我说之前是感恩节啊，是圣诞节啊，很多侍奉嘛。我说等我侍奉完了，那么就那心里面一直祷告，主啊，能够不开刀最好不要开刀，因为开刀还是会伤。医生甚至说你开刀以后要做一个心理准备哈，就是会改行。我一听这不行啊，这改行这个360行都可以改，从来没有听过传道人要改行的，怎么改行呢？当然有些弟兄姊妹也安慰了，没关系啊，你不能讲到那，你可以用文字啊，你可以做，好像他意思说照样可以传道，但是不一定用喉咙。但我说主啊，真的既然传道，传道当然第一要紧的最重要是说话。那么所以祷告很奇妙，1月26号本来已经排了那个时间，1月22号再去做一次最后检查，验血啦，做一些准备。哎，那天去啊，医生再给我做喉镜检查，一看，哎，情况比上次看要好很多。他说你是不是这段很听话？我说没有，我这段刚好不是很忙的，讲到很多呢，很奇妙。哎呀，医生说我也知道你不太想开刀，那没关系，如果你实在不想开，我们再等等啊。那一等到现在又2年多，我觉得真的很感恩。 我们人生里面有时候神加一根刺在我们生命里面大有好处。我真是越来越感觉上帝，我们很可怜，我们人很容易骄傲，我们人很容易忘记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们人很容易得意忘形。上帝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加一根刺提醒我们好好为他活，生命不再属于我们，动作气息存留在他的手中。借着这些的风浪，我们更认识他究竟是谁，让我们把生命全然的奉献给他，也委身在他的侍奉里面。最后我想这两句话跟大家一起来互相的勉励哈。这是神的仆人施布真牧师讲的这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来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好吗？小的信心把我们带到天上，大的信心把天堂带到地上。小的信心就能把我们带到天上，这是讲到我们得救的信心。你不需要喊大了，你真的是圣灵感动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这位救主，我们就得永生，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但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不断的使用信心，大的信心可以把天堂带到地上。有个德国人叫 George Müller， 我们大概都听过他的故事，一个信心的伟人，1000多孤儿凭着信心养活他们。其实这些的伟人在中国有一位戴德生，前一段我们把他的第五代的戴季中牧师也请到德国去讲，季中跟我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常常听他的故事，说主啊，这个家庭150多年160年前戴德生牧师到中国完全凭着信心，后来连差会跟他都断了关系，穿着中国人的服装，那时候中国人还留着长的辫子，他也照样留起辫子来建立中国内地会，到处传福音。我甚至去过一些很偏僻的地方，到温州，以前的温州那个地方真的是用温州的话，我们是死路一条，他们的话本来说是水路一条，我温州话水路一条跟死路一条差不多。三面都大山，那个地方以前要进去非常困难。那我一直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江苏的如皋下面一个地方叫石庄啊，非常偏僻。那里看到那个福音堂都是当年内地会建立，温州是内地会很早100多年前就到那个地方去。中国的山西、贵州很多地方，内地会在那里建立神的教会，凭什么？凭着信心，大的信心能够把天堂带到地上，一代一代。我看见信心在这个家族里面的传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祝福。正像戴牧师所说的，我若有1000条性命，中国人可以全数的全数给中国人，我若有1000磅的英镑，我不留下1磅给自己。但是他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他说不，其实不是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我虽然这样挚爱中国人，但是我因为更爱耶稣基督，我知道神爱中国人，这是他给我的服侍的机会，他倾倒他的全部的生命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愿神恩待我们，使用我们，真正成为他国度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停在这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这条信心的路是何等的宝贵。当年亚伯拉罕凭着信，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深信神你已经指示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你指示的路去，他就凭着信心出去，就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被称为信心之父 The Father The Father of their Glauben， 信心的父亲。主啊，今天我们成为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同样走的是这条信心的道路。在信心的路上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在我们生命的船上，信心的当中有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根基，成为我们的确据，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你的话出你的口也绝不突然的返回，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因此我们凭着你的话往前行， 来走前面的道路。主啊，在信心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效法耶稣基督，带出真正安息的生命。主啊，你既然把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放在我们的周围，无论是戴德生，无论是马利逊，无论是当年巴社会的这一群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加尔文，无论是宋尚杰，无论是王明道，无论是尼托生，亲爱的主啊，无论是那位可爱的钱伯母，主啊，他们历史历代每一位都是如此，凭着信心活在你的面前。今天他们照样因信向我们说话，恩主啊，恳求你也帮助我们有这样安息的生命，是专心仰望主的生命，是全心依靠主的生命。风浪里面我们不上胆，我们不害怕，因为主你在那里，你能平静风浪，你也掌管风浪，我们必能渡到那里。亲爱的主啊，求主给我们每一位有这样的信心，直到你面对面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更深的来认识你，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的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主啊，你必定能够保守我们在信心里面所交付于你的，直到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愿主你把更大的信心赐在你的教会里面，赐在你的弟兄姊妹，你的儿女当中。主啊，我们这时候特别为着这九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愿主你纪念他们的信心，愿主你保守他们的信心，愿主你大大增加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前面的路更是满有上头的力量。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要荣上加荣，来荣耀你，来跟随你。垂听我们众人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门。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 Peter。